你可以先说一下你昨天在脸书上骂人的事。
啊，你说我昨天在脸书上
骂人，是昨天晚上的 case 吗？
哎，对，昨天晚上的最后一个 case。
对，
这个真的忍不住要讲。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啊，我做完以后，其实我真的超生气。
因为你看起来就超生气。
啊，我是真的超生气啊！因为有很多的手术之前其实是可以先避免的。
对。对啊，是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也是其中一个。
对，例如说，特别是退化性的疾病来讲，
对，
退化性的疾病并不是真的因为你老了所以你有这个疾病，退化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对，
但是退化性疾病不等于一定会产生症状。
这是，所以退化其实不能算是疾病吧？
退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对，它不能算是一种疾病。
我们的身体设计其实并没有办法使用这么久，所以说才会有做很多研究嘛，例如说你。可能30岁之后拍 X-ray 啊，拍 MRI 啊，都会出现各式各样
的退化。
退化，
可你不一定会痛。
没错，这个才是一个重点。所以啊，昨天的 case 稍微讲一下哈，反正大家也不会知道。
我们在讲。
对，我们 de-identify 这很重要。昨天的 case 啊，做复健，在知名医院做复健做了2年，
对，
没有效果。
他做那个嘛，传统复健。
对，没有效果。然后。就转去了另一间医院。
对。
然后转过去以后，医生还就跟他说：“你知道开刀。”
嗯，
开关节镜的手术，
嗯，
年纪蛮大了，一般来说这样痛，再加上我们看他的时候，其实他的整个膝盖都是蛮肿的，也许有一些医师会考虑做关节，就是
TKR, 全置换，
对，全置换，对。结果他不是做全置换，他是关节镜进去做 debridement， 就是把软骨的地方稍微清一清而已，然后跟他讲说他帮他做那个膝盖的修补，就这样。但是因为他本身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算是共病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他的复原状况蛮不好的，而且就是讲一样，开完手术以后的状况比开之前更。那另外一个是，就是很多该离开医院之前动完刀该学会的东西，他其实并没有学会。
不记得以前在医院跑杯赛的时候，一定会教走路爬楼梯，
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怀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会诊的。
哦，就是根本没有去备赛。
对，就是开完刀啊，我开完刀开得很顺利，然后根本没有会诊，那怎么出来的？就反正就是健保时间到了就出来。所以健保下面其实压力当然很大，但是我觉得啦，有一些身为医疗人员自己的专业尊严，我说我真的很生气啊，你自己都践踏自己的专业，自己都不觉得自己的专业很重要的话，那一定就会一直发生这种破事啊。
那他就把那个。该医生是把手术，就是他越来越痛的原因怪罪在病人身上。
他手术做完了，然后他现在就是肌肉萎缩啊，然后说你回去要练抬脚，你 是回去都没有练啊。
哦。
那我想，如果抬脚就会长肌肉的话，那我们店啊还有健身房都可以收一收啊。
你就说，我之前就在你下面留言说，我有些之前就听过一些医师，他就跟他，因为那个医生很讨厌复健科，所以他都直接跟他病人说，你就 open chain knee extension 300下，一天300下。
啊，我先讲一下，有一些医师开刀技术真的好。
啊，对，
你开完刀之后你就恢复正常生活的话，
我上次看到那个 THR 对不对？
那个、
真的开得很赞，
完全看不出来。嗯，对，但是那个并不是同理啊。
对啊，不是同理，而且其实有大台湾应该是医疗便宜的关系，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太早就开刀了。
嗯，然后顺便讲嘛，希望那个未来我们可以让想办法让那个 prehab 的概念。
哦，对啊，
prehab 其实很重要。
其实术前也有应该要，
或者应该讲术前的训练更重要。
对对对对对，
术前你要先学会怎么样做一些活动，
对，
好过你术后让他在那边痛个半死的时候去做各式各样的训练。
其实术前是需要做复健的，
对吧？啊？但因为术前训练基本上不会给付的，
台湾不给付，
我国外也不给付，
我国外也不给付吗？
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术前训练的好处，
哦，没有 paper 证，
他这个就是自费的，
哦，
没有自费。那另外一个我生气的点，但除了开刀之外，另外生气的点其实就是那个做复健做了2年了。
对。
那当然我也知道健保下面的压力就是这样子，
对
不对？那你身为一个物理治疗师，你没有那个能力，或是转介的，或是你至少建议
他去尝试
也好，对啊，他的问题完全只要在更之前。就好好的去训练他的肌肉，把他的动作模式调整过来，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嗯嗯，
像昨天他来的时候，我们在看啊，连大概我们让他在hip flexion 大概20到30度左右的位置，就是因为像做我们现在这样坐在高脚椅上，
对，
他连这个位置站起来都有困难。
哦，很严重。
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很好的走路。
那他昨天怎么来坐轮椅哦？
没有，他就是撑着拐杖进来。所以他当然走起来坐来一定会觉得不舒服。
对啊，
然后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发文的那个，因为这真的是破事。有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啊， 说实在话，如果大家都有好好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的话，
对，
很多的一些物理治疗的场域，
对，
根本就不会存在，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健身房跨想要跨境医疗的，或者是有一些号称什么术后战斗运动员，根本不会发生。
对，那就是因为他在医疗体制内就没做好，他才要出来找这些东西。
那我就要讲，就是这个不是单纯制度的问题了。对对，像医疗人员在台湾算是念书顶尖的一群人嘛。你念了这些东西以后，然后你给这些人这样的治疗，真的不会觉得自己的良心有问题？
嗯，
你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治疗是最好的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认了。因为就是有些人他其实除了会念书，他并不会做其他事情。
是，对 对, 对，会念书不代表他真的会念。
对，好，今天发泄完了，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些有趣的。
我们今天要买，今天要回复一下上周的主题。
对对对，因为我们上周
被床垫推走的。
对对对，看到床垫实在太想讲。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上周的主题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上周主题啊，我们的一些问题，大家到底回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上周的主题就很瞎哎、欸，就是很其实不少人怀疑自己就是手会麻啦，然后手会麻去看医生就会说是那个嘛，晚睡到症候群。
讲出来。
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们的频道其实不是只有一般民众在看，我们其实蛮多物理治疗师会看的，所以我就故意问了一题，说到底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条神经？对，结果我故意放了一个就是脑神经，竟然有一些人给我回脑神经，我想说你们这些人是故意的吗？
可能就是脑神经有问题。
那请问这头脑神经三票的这三位小朋友们，你们是？觉得故意的，对不对？
也是蛮合理的。如果你的脑神经有问题，全身很多地方都会
有问题。对啦，我们头脑神经有一个是 PT 啦，我相信他是故意的。
有可能是反照，有时候他可能其实并没有想头，
他要按下一页，对不对？然后就按错了。
那我常常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有一些那种 IG 的那种限动广告啊，其实就是故意的。他在你习惯按下一页的位置那边放一个你按了会打开的链接。
哦，难怪我每次一直很烦，而且 IG 的广告现在越来越多了。
对啊，
对啊，
跟 Facebook 一样嘛，缺钱嘛， Facebook 烧了那么多钱，对不对？
对，然后因为这次是主题是发想，是因为那个嘛，双十一跟抢票，最近都在抢 Blackpink 的票。
嗯，事实上很妙，因为其实我们不讲晚睡到症候群，光讲手掌麻好了，手掌麻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嗯，很多。
对，那你看大家都知道，就是像我今天主题写的，脚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吃寻觅米。
对，
阿妈那也多尴尬啊。啊，可是手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人在 care，
没有。
对，你好像我印象里面没有看过有任何的一些保健品的广告是说
手麻，没有，没有。哎，对，为什么？是因为脚麻不能走，
比较严重。
对，
手麻就算了，
手麻甩一甩还是可以用。
哦，你看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我
甩一甩。
对，我昨天我讲我这礼拜准备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晚睡到症候群的一个超级重要的指标，就是甩一甩以后会比较好。
嗯，
它是比所有的啊，除了黄金检查以外，
对，
就是你真的影像学检查上面看到压迫跟肿胀以外啊，
对，
最有效能够知道你有没有晚睡到症候群的方法，就是你手麻了以后啊，甩一甩会不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脖子或是肩膀来，你手甩一甩，理论上它不会有差，
会有差一点，但是不会有像、那个、
明显的差。
对，是，对，晚睡到症候群是一个甩手。最有你知道最有临床鉴别价值的一个，
但是它是临床鉴别价值，应该是没有实证吧？
有，它在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在医疗上面做治疗或是做一些评估的时候，有所谓的 CPR，
对
，clinical prediction rule， 就是如果它满足这些条件的话，基本上一定是
对。
甩手以后手麻会消失，是在晚睡到症候群的标准 CPR 里面。
哦，真的哦？
对，有这个的话，大幅提升它是晚睡到症候群的可能性。
原来如此。
你知道我另外一个也很有趣的是什么？盲肠炎。
嗯，
那盲肠炎我们在做一般理学检查的时候，它可能会被敲击嘛，
对
不对？那它的标准诊断是 CT scan 哦，不过台湾很少，因为你 CT scan 切出来有的话，那你就是要开刀。
对，
所以台湾通常如果他怀疑是盲肠炎的话，基本上都会直接开进去。
对，
很少会有人直接去做 CT scan。那盲肠炎在非侵入性、非影像性的检查上面呢、啊嗯，最有效的哦，鉴别度最高的一个检查叫做 bump test。对，例如说你很痛嘛，然后你可能会搭救护车，或者是你自己开车或搭计程车去。
对，
路 上有不是有那种减速会放，
对对对，
你经过这个棒盆的时候会产生剧痛，
就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对，一个这样子的棒盆，然后你会很痛啊，这个啊比任何的这种扣击什么、啊、
都
它的判别力都准，
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这是做出来研究的结果，
是哦，可是我如果经痛的时候如果遇到棒盆我也超痛，
也是啊，可是你会知道那个不是盲肠炎，
是啊，位置不一样，哎，如果说台湾都没有照 CT scan 就开盲肠炎，那应该白开的也不少吧，
也不会，因为有些人有，应该这样讲，这跟健保车塞有关系，你开进去啊不管怎么样你的报告一定都会有一些发炎
哦，
因为你不能开进去说啊没事缝起来拿出来，这样的话手术一定会被毁散，所以不管他有没有真的发炎，通常只要开了一定切，
我管你有没有发炎就是把它切掉，
对对，反正未来他有可能会发炎所以先切在，
这跟智齿的概念是一样的、
有点类似，有点
先拔再讲，
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盲肠是一个蛮重要的蛮重要的内脏器官，
对啊，其实好像有人说切掉不代表是比较好，哎，它好像有一些我们未知的
盲肠现在有一个知道的功能是你的盲肠是一个肠胃道的养成处，
那个菌虫啊，
对的育成处、哦、所以如果你切掉之后你的肠胃道菌虫会变得比较容易被破坏，
哦，那是
这是唯一知道的。 好，所以你知道吗，手麻这今天知道怎么样，
对，
晚睡觉症候群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
甩
手，甩手会比较好，这个是一个超级赞的标准，
但是晚睡觉症候群已经整个就被那个叫什么，就是太滥用了，现在所有的医生就是反正腰痛就是 HIVD、然后手麻手痛就是晚睡到症候群，
我先讲一下晚睡到症候群啊，台湾因为我没有数据所以我不知道，但是纽约啊、在我还在纽约工作的时候，晚睡到症候群的手术是失败率最高的手术，第一
为什么，
就是开了以后没有效果，
表示是误诊、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手术会失败或者是治疗会失败啊，除了真的发生一些不预期的问题以外，通常感觉开完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改善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因为前端的诊断，
就是它其实根本来源就不是那里，
对，例如说像晚睡到症候群的研究还没出来，但是已经有知道了腰椎的手术研究，就所谓的 FBSS 应该这样子说起，就是腰椎手术失败症候群，
有
那先讲一下，因为它英文版就是翻失败，
对，
但实际上并不是手术本身失败，这些手术基本上在回顾去看的时候手术都非常非常的，那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的问题根本不是椎间盘突出，
就是开错，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开下去当然不会进步，
对，
那以那个晚睡到症候群来说，很多手麻，然后以台湾的标准复健科的治疗说，哦，你手会麻，
拉脖子，
拉脖子，对，或者是哎，现在好像比较少人做蜡疗，以前都是做蜡疗，
因为蜡疗不好照顾、
哦，
清洁麻烦，所以有很多地方不喜欢蜡疗。反正他们认为热敷也是一样嘛，就是热敷包包一包。
对，其实热敷包包也是一样。
对，
但蜡疗做起来就那种很像美容店做完，皮肤会滑滑的，超爽，
香香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的那个我最早工作的诊所啊、很多病人不管什么问题都会做一点蜡疗，就会觉得很爽，
是一个 kimochi 的问题。
对啊，做完以后好像就会手滑滑的，嫩嫩的，
心里有被抚慰到的感觉。
没错没错，那这个 CTS 啊。手麻有很多种可能性。
对，
如果像我们今天专讲晚睡到症候群啊，为什么它叫晚睡到症候群？因为我们的手腕这里，我们手腕，如果你现在看自己的手掌，
对，
在手掌的这一个手腕这边有一些折线的这个地方，哦，其实这个区域的上下就是我们的晚睡到，
就是我们的大鱼际肌群跟小鱼际肌群的中间。
你知道大鱼际、小鱼际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让人理解的词哦。
我们可以说小鸡腿。
小鸡腿、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拇指下面这个大鱼际，我同学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大学考跑台的时候、他就跟老师说小鸡腿，然后他就被老师骂。
那个如果我们的观众有人知道这小鸡腿来源的话可以跟我
们说，我是因为他才知道这叫小鸡腿，
我完全不知道，
因为长得像鸡腿啊，
是有点像没有错，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讲。
所以总之就是你的手的左边手掌吧，掌根处左边有一个小山丘，右边一个小山丘的中间，
对，这边这个隧道它叫晚隧道，那我们的正中神经晚隧道症候群会影响到谁，正中神经通过这个地方，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受到压迫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晚隧道症候群。
晚隧道症候群的真正的定义是你的正中神经经过这个隧道受到压迫才是。
对，
对，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晚隧道症候群的特色，晚隧道症候群的特色大家都知道手麻，但是它麻的区域是有限制的，
对，
你麻的区域会在你的前面
三指
半的区域，以及你的大概指甲附近，或我们讲最远端的这个指节， 第一支、第二支、第三支，它会到后侧指甲的这边来，
背侧嘛。
对对，有点像是你戴了一个那种很浅的手套在这边的感觉。
哦，你知道那个穿那个针的时候，不是会戴一个保护？缝的时候会戴一个罩子在上面吗？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好吧，好吧，反正总之，如果大家有那个缝，
搜寻给大家看。
但是有缝线包的时候，会有那个戴在最前面。对对对，戴在最前面，套在这里，它就是避免你的手被针戳到。
你知道你刚刚讲这，我想到其实是那个银行行员数钱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
对，它是塑胶套。
对对对，就是手指套。
对对对，在最前面。
其实网上这种群除了麻以外，有些人会有这样子，好像套上一个手套的感觉。
对，
那如果说你是整只手掌，或者是后面几
只，
或是手背在麻的话，基本上不应该是晚睡到这头。
如果只有手掌，应该也
几率比较低，有可能但是几率比较低。那我讲一个在美国超级容易被误诊为晚睡到这头群的一个区域，就是大拇指。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这个小鸡腿的位置，
啊、
小鸡腿的外侧。就是比较到大拇指这边，有些人是这个地方会麻，
嗯，
那这个地方会麻，有些时候也会被诊断为是晚睡道群。那它虽然是正中神经啊，但是它不是晚睡道，
那它是？
它是正中神经在进晚睡道之前出来的一个分支。
哦，小分支是这个地方被压到。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判断到底是晚睡道症候群的关键，它一定是这样子三指麻。如果你是整只手掌嘛，有没有可能是晚睡到呢？当然有可能啦，你可能同时晚睡到跟你的尺神经都受影响，
对，
但是几率比较低。
嗯，
对，通常晚睡到一定是在正前方三指
，
对，
跟指甲前三指的指甲的背侧这里。但是如果我们从晚睡到经过不是啊正中神经经过的地方来看，其实应该要先去 delete 掉其他的地方，你才可以确认是这里。
对，因为我们的神经其实蛮长的，所以这边会麻。其实除了晚睡道之外啊，它也有可能是从我们的脖子来的、啊，
或是前臂，
从胸口来的、啊，
对对对，
上臂啊、前臂啊，只要是它穿过一些肌肉的交界处或是筋膜的位置的时候，都很有可能。
对
对，所以其实晚睡道症候群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在讲一些症状，它会是一个结果。它真的是因为这边手腕的位置压力很大的比例，其实可能没有这么高。
对，
那所以你会发现传统晚睡道症候群的手术啊，因为我们刚讲晚睡道，刚你先有讲它是像手掌的两个山峰，对，
对，
那山峰的上面会刚好有一个韧带，那这个韧带就会形成一个空间，刚好就像我们在讲的隧道这样的感觉。所以当这个韧带比较厚或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下面的这一些肌腱，肿胀或者是下面的空间变小，挤压到神经的时候，就会产生手麻的现象，这就是晚睡到症候群。那比较传统的手术就是怎样？哦，它压到了，压力不够，那我就在上面的韧带开一刀，让它释放压力。
对
对，那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开完这样子手术的人啊，我在纽约看到比较多的是术后没有好好照顾的话，其实这个疤痕会紧缩，
然后他就又压到了，
对，然后就会更，然后反而怎么样？
更痛吧？
更痛，
因为它又更厚了。
对对对，它增厚，而且变更紧，所以反而症状更差。另外一种是，有一些人看完睡到症候群之后，他的手腕的这个位置啊，就有点砰砰的，就会砰出来，他的压力是砰出来的。那
哦，因为他那个打开了之后，他那边变成
对对
张力不均嘛，
对对，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形成这样的状态，所以会变成他的手腕的骨头会有一些不稳定上面的问题。那刚好上个礼拜我跟一些中医师聊到的时候，我听说台中现在有一位医师，他做新型的晚睡到症候群的手术、我觉得这个术式是非常的，
听起来蛮不错，
对，听起来很不错，
对，
至少一定比切开或者是减压好。他是在晚睡到的前后各开一个洞，然后穿一条线过去，然后就这样前后这样拉，这样很有趣，这样其实就真的是进去，然后把你的这边的组织，例如说可能真的有粘连啊，或是有些情况的话，真的做一个物理性的一些detachment， 就是让它不要这么容易粘在一起，
把它拉扯开，
而不是只是把最上面切开来。那这样其实是一个，如果是真的晚睡到的话，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
而且这样相对来讲，它的副作用应该会小蛮多的。虽然说它做完还是要做运动啦，不然它还是会再粘回去。
对，那因为我们今天看手麻除了我们刚讲这些情况之外啊，那当然女生会比较容易得到晚睡到症候群，
为什么？
原因不明，但是可能跟我觉得啦，跟很女生的很多病对女生的比例都比较高一样，可能是女生的关节比较柔软，或者说我们应该讲她的韧带比较松，所以韧带比较松的情况之下，其实就会容易在各个需要稳定的位置造成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的晚睡到这里没有任何一条肌肉有连接在上面， 好像没有。
看
他都是
看你要多严格定义肌肉吧。
他都是我看，基本上我看解剖图都是只有肌腱通过。
对 对, 肌腱通过。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
要
有
要讲的话，晚隧道的最上面会跟刚刚讲小鸡腿的这边连在一起。
对对对，
那其他其实晚隧道的里面是没有肌肉的。嗯、
对, 对对对，
里面都是肌腱跟神经。
对，我意思就是这样。嗯、所以说它的稳定度，如果说你的手掌比较没有力气的人，
嗯、
手掌那个里面的隐状肌比较没力气的人，
嗯、
我想他的腕隧道相对也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对，那除了隐状肌不稳定，就是手掌的肌肉比较
没有
力
气
以外，
嗯、
通常手掌比较没力的人啊，
对，
他们会更喜欢用手指去抓东西，
这样抓，
对对，
不会想要是这样子抱紧。
对，所以那种你知道抓握做很多的一些工作啊，
嗯、
都是腕隧道症候群的一些
高峰
的高风险的族群。
嗯，
因为我们刚讲完隧道空间就这样子，
对，
里面有神经以外有各种肌腱，
对，
那你就想看现在今天里面已经很挤了，
嗯、
你又一直反复的去做抓握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这些肌腱的发炎肿胀，它肿起来以后啊，就像我们前期上上集讲的那个一样，你坐在那个经济舱里面，
嗯、
然后旁边坐两个超大塞
子硬要把你塞住，
这个就是正中神经，你真的就会挤住。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的手麻是在一些用力的时候会发生的，可能就会跟肌腱有更大的关系。
嗯，
那这个部分也许就会去看一些例如说可能需要做一些肌腱的直接注射啊，或是用服药的方式让它的肿胀先降下。
晚睡到之后群我们最常看到的检查应该是双手合十压、
嗯、
跟手背互压。
对对对，
那这
个
有比甩手准吗？
没有，甩手最准哦。
可是学校不教甩手哦。
因为甩手没有什么好教，但是这个要知道这个很重要。那刚刚讲，刚刚敏轩讲到这个啊，就是双手合十，不是手合十，有合十以后，你的手肘要
抬
起
来互压，
对，就是让你的手掌变成一个九十度的感觉。
对。
那另外一个测试是反过来，
对，
那很有趣，这两个测试都可以测试我的隧道，但是啊，这两个测试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嗯，
一个是把这个区域的组织拉长。另外一个是把这个区域的组织缩短然后压迫，那这两种都有可能会诱发，但是这两种如果只有其中一种诱发的话，第一个有可能不是晚睡到之后去，第二个它会代表不一样的意思，代表说如果是双手合十这样会不舒服的话，代表你的组织其实是比较紧的，它一被拉长的时候会有一些，
对，它的压力可能来自于它缩短。
对对对，那挤压型的话，通常代表这个区域可能有一些肿胀。
嗯，
所以你挤压的时候，这个区域的压力上升，造成的不舒服。
嗯，
那为什么？那这个时候，逻辑，真希望逻辑可以给我们。
哦，你说它的滑鼠吗？
对，我就要讲业配了。对 对, 对，哦，不是业配，
是
我就要讲太想业配了。
这是
就要讲
没有业配的个人推荐。
对对对对，就要讲工商。为什么用滑鼠用久了、啊，
嗯，
可能会有晚睡到症候群？
因为
你滑鼠在握的时候，第一个。滑鼠的大小其实很重要。
对，
那什么样的人容易晚睡到症候群呢？你选了太小的滑鼠，
因为你要握得很紧。
对的，你的手越呈现一个就是这样包起来的状态，你的这个晚睡到的区域啊，它需要更多的力量去支撑。对，因为你这样弯起来之后，两边的骨头靠近了，你上面的韧带其实没有那么紧了。
嗯，
但是你前面开始在做什么？手指。
手
掌的动作，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晚睡到症候群的现象。选滑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为了携带方便就买小的。
嗯，
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滑鼠啊，超容易造成手腕问题的。
哪一个？可以讲吗？
可以啊，苹果出的那个很薄的、很漂亮白色的、
哦。你说白色，我有那个滑鼠，
那只超级容易造成晚睡到的问题，
因为它太小了，
对
不对？对，
而且在那个弧度之下，你如果没有在手腕这边垫起来的时候啊，在用那个滑鼠的时候，你的晚睡到就是直接压在。桌面上面
那个滑鼠完全没什么弧度啊，它就是一个平平扁扁的东西。
没错没错，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容易造成手腕问题的滑鼠。
所以后来出了一个这种立体抓住的。
对对，我刚刚讲到逻辑就是这个，目前的立体滑鼠里面逻辑真的做得很好。
你有推荐它哪一款？
它只有一款，因为它那款比较大，所以它
长得很奇怪的那一款。
哎、对对对，它叫做 Vertical MX。
我们之后再把它放在那个现实动态。
对对对，希望有逻辑的员工看到的话，我们愿意帮他们那个
业配。
我们愿意帮他们背书，
背书，
因为那个设计的是真的好。那讲一下，这个 vertical 的滑鼠设计的很好之外，因为后来有一些亚洲人或女生手比较小，
对啊，
所以他们有出一个 light 的版本，是一模一样，但是 size
缩小
的比较小。
哦，
对对对，那种的话其实可以大幅避免手腕的问题。
嗯，
哦，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手腕跟手肘相对都比较放松
的
位置。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手掌心朝下是一个很多肌肉需要维持张力的位置。
嗯，
对，大家可以试试看嘛，你的手就放在桌上，你让掌心朝下的时候啊，有些人没有办法让掌心朝下，手肘会打开。
对， 对
对, 对，你可以现在如果刚好你在听的朋友，你可以试试看，你用滑鼠的时候手肘是不是会打开？如果会的话，那其实你不太适合用一般的滑鼠。
这个是跟它本身肌肉的紧绷有关，还是
有可能有关，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个代表他的手在转的时候，
他在做 pronation 的时候是有，
对，他在做掌心朝下动作的时候，他其实做不过去，所以才会变成手肘翘起来。
对，
手肘翘起来，又会连带影响到我们
肩
膀会有一个夹紧的现象。
对，
那当然了，如果你可以自然的这样用，很好。不过啊，如果你是长期电脑使用者，还是推荐使用垂直性的滑鼠。
所以说，如果有一些人手自己怀疑自己手麻，如果你去看了医生，他跟你说你就是晚睡到正常需要开刀。我会建议你先想一下，先去多找一些人检查你是不是前臂啊、手肘啊，因为手正中神经也会经过手肘嘛，甚至还有轴隧道症候群。
啊，不过轴隧道症候群就
是磁神经，
就不是正中，
它是磁神经。对，就是你去检查一下你的肩膀还有你的脖子，是不是有其他的压迫，再来决定是不是要开刀。
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从一般大众到那个医疗人员都讲的，对不
对,
对，所以对一般大众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医疗里面其实 second opinion 很重要。
嗯，
我认为很多人都没有好好做到。
对，
因为 second opinion 指的是说，例如说像啊，医生跟你说要开刀，那开刀毕竟是一件大事情，
对，
所以或者所谓的第二意见，那第二意见其实在病患有疑虑的时候，我、身为他的医师，你应该是要主动提出。
提出他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再看，
没有错。Second opinion 呢、啊？这个是为了避免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治疗，或者是接受一些不必要的侵入性的一些处理所延伸出来的。
嗯，
因为如果说一个医生判定要开刀，有可能其实并不见得真的需要开刀，
他有可能会误判，或者是说他自己个人观点有盲区，他不知道。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说比较大的手术啊，我个人都建议啊，最少最少你
找两个。通常我会建议他，我通常遇到患者这样，我会建议他去找三个不同医院的医生。
对，如果真的想要，虽然说听起来很像浪费医疗资源，但是我觉得这种因为一切开就没有办法换，然后像物理治疗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推拿按摩啊。这些就外面做一做，其实很难造成什么、不可逆的伤害，
顶多就是没效。
没有，有时候严重一点会骨折啦，但是几率比较低啦。但是顶多就是这样子。
对，
可是切开如果没效的话，第一个你还是要付钱，第二个真的是白挨刀。
对啊，而且切开毕竟是会造成很多疤。
对对对，所以 second opinio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嗯、
那其实你可以应用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都 OK。凡是遇到重大决定的时候都可以这样
多问几个人。
对，像我们之前就会遇到一些那种没有找到自己身体的问题到处求诊的患者，
很多很多，
你知道吗？有一些患者会有很屌，找十个医疗人员可以得到十种不一样的结果。那你就知道这种时候啊，即便你得到十种不一样的结果，你还是会知道说哦，那至少他可能不是最严，可能不太会是最严重的那块，他可能模糊到大家都没有办法给你最清楚的判断。那以开刀来说的话，建议就是要至少找第二意见，甚至找到第三意见都可以。那一个我认为啦，一个合格的医疗人员，他不会因为你去找了其他医生就觉得生气，或者你在浪费他时间，甚至他应该主动推荐你说 OK， 我认识一个我觉得他可能非常的权威，你可以去问他。像我在美国的时候其实也蛮常做这件事情的。
嗯，
例如说对像可能有病人来，然后他是可能预计要动手术，可他其实非常不想动手术，所以他先找物理治疗。那我看完以后，我可能会判断说，哎，可能真的不需要，但是我会建议他再去寻找，例如说其他医生的一些意见跟观点。
嗯，
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你应该要开刀的话，那可能开刀的确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对，但是不要被恐吓型的方式就贸然的开刀。
这个就是跟医生医疗人员个人人品有关系。
或者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像台湾的教育也是这样，权威型的人太多了，
对，
所以很多专业就很常讲专业傲慢的人就会觉得说、你这么厉害你去其他地方、
对，他是用这种态度叫你去。
对，那当然啦，
那是
医生虽然说现在的那种民众地位好像低一点点了，但是你的不对的资讯还是很强烈。
嗯，
对对对。那再来一个，就像我昨天讲的一样，没有一个专业可以理解所有的专业。
对，
所以今天这个病人如果他拿了一个东西来问我要不要开刀，我一定跟他讲说我不知道。
嗯，
我会去判断，但是我只能给出建议说，也许不用，不过我可以推荐他去找，例如说某某某医生、某某某医师，去给他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检查，
我们只会说，就是以我们的专业角度来看，你可能还有其他选择可以考虑试试看。
没错，没错，并不是说物理治疗师就反对手术，
对，
或者是 外科医师就反对物理治疗，这个都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
嗯，
那管制到症候群啊，像我们讲讲为什么这么不受重视，然后手术做这么多，
对啊，
然后容易失败也没有什么 care， 因为手麻很多时候不会影响太多日常生活。
嗯，
另外一个是这个手术很小，即便失败你，或者是即便它毕竟诊断也不对的话，你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些日常生活的障碍。
嗯，
其实比较少，因为 以那个晚睡到症候群来说，因为它压在的非常的前端，
对，
非常非常小，所以它会让你真的造成无力的机会很低。
嗯嗯嗯，
你如果只有前三指偶尔比较抓不住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察觉。我们大部分的一些抓握都是五指一起进行的，所以通常你会抓东西抓不住的时候，通常应该是更上面的原因造成的问题。
通常这时候大家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中风。
突然抓不
住，突然手软，大家都会担心，靠，我是不是中风了？很多都是这样。
对啊，奇怪，那可突然脚软哦，哎，突然脚软会吗？突然脚软好像大家不太会想到是中风。
突然脚软比较不会，不知道为什么，哎，突然脚软比较，就突然脚软都会想说是不是我的腰的问题？
那
不会直觉想到。
那你看看，刚我们突然想到，刚刚有讲手甩手是一个很标准的。那甩手做了什么事情？甩手只是让第一个血液循环变化，第二个它的压力重分布。
对，
那理论上来说，手麻的人啊，咨询力你应该也有效。
你是说，哦哦，对耶，
因为循力你说是增加你的循环。
对，
那有一些神经的问题，的确是末梢
循环
不良造成。
对，
所以搞不好
有一部分
的人是循力你来。可以，我可以寄发票给徐丽明的吗？
你要，因为已经讲他讲很多遍了，你知道吗？
不是，他广告实在做得太好。
那个阿公哦，
而且你知道他新的广告有让那个妹妹再出来吗？
有，我有
看到。
对，他长大再变得过马路，对不对？
对对对对。
说到手，就是还有很多人有问题的，常遇到的情况是在做运动的时候，手掌撑地会
啊，
会不会麻，或是会痛啊？对不对？嗯，那个通常
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刚刚我们有讲测试里面有像双手。合掌的时候如果会麻的话，有可能你在手撑地的时候就很容易麻。
对，
那手撑地很容易麻的原因有非常多种，哦，不过有一些人其实原因就在这边，你如果手撑在地上的时候啊，
对，
你的手掌的肌肉力量不
够，
或者是你的肩膀力量不够的话，其实整个压力就会累积在我们刚讲这个隧道的区域。
对，
所以我想看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隧道坍方了一样，你压下去的时候隧道坍方了，那你这样子压着它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怎么样，就会血液的循环不良，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症状。所以会要分成两种，你如果撑在地上的时候啊
才会麻，
是没有，你是撑在地上一阵子才会麻，还是你一撑下去就会麻，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对对
对，如果是撑一阵子
才麻
才麻的话，那代表说其实是一些肌力的训练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如果你一放上去就会麻，那表示这个区域可能真的有一些损伤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寻求医疗人员的协助。那真的我觉得这几年啊，因为科技进步的关系，超音波成像其实越来越好。
对，
有很多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判定的软组织的问题，
对，
其实现在一些比较有心的复健科医生，哦，他们去做一些超音波判断的时候都非常的准确，会比我们传统上来说怀疑他是不是撕裂，怀疑他是不是肿胀来说更有判断的价值。
对，
那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